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很高兴在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好。
最近啊，我经过湛山精舍呢，看到湛山精舍里啊挂了好多好漂亮的平安灯，有一种很浓厚的中国文化的气氛，特别啊是挂在寺院里头，感觉就是中国新年快到了。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问师父了。
好的。
请问师父啊，湛山精舍每一年啊要供奉平安灯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供奉湛山的平安灯呢有三种意义。第一呢就是代表智慧，第二呢就是祈福，另外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功德金来建寺庙。因为平安灯呢是代表智慧，所以我们点一盏平安灯在寺庙里面供佛，希望我们新的一年开大智慧，对我们工作事业都很有帮助。第二呢就是祈福，就是我们在寺庙里面呢点一个平安灯，祈求阖家平安，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在新的一年希望有新的成就，无论是在家庭方面呢，身心健康方面呢，都希望得到佛菩萨的加持。还有呢在佛经里面讲，我们拿钱来建寺庙就是功德很大的，因为寺庙就是一种教义，可以净化人心，安定社会，每个人到了寺庙以后呢，心都能够清静下来，不管你有烦恼啊，或心里面有不舒服的时候啊，到寺庙里面呢都可以得到净化。所以我们把钱拿来建寺庙也是一种教育，是一种慈善，对大家对社会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在湛山精舍供一盏平安灯，不单单可以祈福，可以启发我们的智慧，同时呢也可以做一种慈善来建寺庙，来净化人心。
师父您提到了建寺庙，那么请问湛山精舍是建什么寺庙呢？
我们湛山精舍呢在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希望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佛教的慈悲精神带到加拿大来发扬光大。
师父您刚才提到要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我想啊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家国佛教五台山现在的筹建状况如何呢？
现在筹建状况都蛮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建家国佛教五台山是仿照中国唐朝的建筑风格，所以呢所有的殿堂的建造都是在大陆加工的，我们在老挝买的材料然后到大陆去加工，大殿在大陆都加工好了，观音殿也做好了，现在做地藏殿，在这几个月呢地藏殿也全部加工好了。加工完以后呢所有的材料呢运到加拿大这边来，然后再来组装。在我们加拿大五台山的这一块土地上面呢也就修路啊，挖湖啊，平地基啊，还有供了好多塔啊，佛像啊，艺术品啊，还有壁画都在不断的进行。
那请问师父，点平安灯所得到的善款是不是也会用在筹建家国五台山呢？
对了，我们将所得的功德金呢，就全部呢，就专款专用，把功德金呢，专门作为建造五台山的工程。
如果说朋友们希望到湛山精舍供奉平安灯祈福消灾的话，可以到湛山精舍香油台询问。平安灯每一盏是加币200元，可以写上四个名字，您也可以个别的供奉，每个名字是加币50元。供奉的时间是从现在一直到观音诞圆满日，也就是2011年的3月23号为止。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或是打电话去查询，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27 905-886-1522转内线227。点平安灯所有的善款都是专款专用，用来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至于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工程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达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谈。这首吉祥记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们，愿您昼夜皆吉祥。继续进行我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上一个时段，达义法师和我们谈到了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师父啊，我想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负责筹建家国五台山的呢？
这个讲起来呢，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哈。我们家国佛教四大名山是由湛山精舍的开山长老星空长老、还有骆驼长老、还有城乡长老，他们三位率领我们湛山精舍的僧属数众弟子啊，共同来发心筹建的。他们的愿望呢，是希望将中国佛教四大菩萨的悲智行愿的精神呢，以大乘佛法能够传播到加拿大来发扬光大。我呢，要是有一点点福报，承蒙他们三位开山长老的厚爱，在2003年的8月份呢，将天台宗的法脉传授给我，那么我呢就成为了天台宗第46代的传人。那么自从2004年1月18号我接任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以来啊，我就继承我们三位师父他们的愿望，率领湛山的四众弟子大家一起来推动我们家国佛教五台山的筹划。那么自从2006年正式呢 向加拿大政府申请加固五台山的土地用途。
我相信啊，在这么大的工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土地用途变更方面是不是很不容易申请到啊？
丹丽，你讲的对啊，因为做什么事情呢都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嘛，那么你要跟当地的政府跟他们交流，那么是需要一种方法。我们为了能够顺利呢向政府申请土地用途的变更呢，通过了好多朋友去打听，看看有没有认识一些从事专业的律师来帮我们办事情。后来终于呢就找到了一位朋友的介绍，聘请了一位专门从事土地用途变更的著名的律师来作为我们的顾问，然后呢再由这位律师呢找到了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的策划专家，做出专案向政府呢提出申请。在政府还没有举行公听会之前呢，我们的邀请了当地53户邻居啊来参加我们建设园区的说明会，就是我们英文叫 open house。两个星期以后呢，当地政府呢就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附近居民的意见，对我们中国人在彼得堡那边建寺庙的看法、的反应，看是怎么样子。那么幸好当时呢没有任何人反对建造服饰的计划，反而有两位当地的人表示支持，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最后呢政府呢终于允许将三柱的用地改为宗教用地，可以来建五台山的寺庙。回想当时呢真是佛菩萨的加持，很不容易的。因为在彼得堡附近那边建一个中国佛教寺庙，那边信佛的人不是很多，中国人也很少，我们想在那边建一个寺庙是非常不容易的。幸好呢当地好多人呢他们都蛮支持的，没有反对。当地的一位记者告诉我们说，在20年前有一个宗教团体也想在那边发展，后来呢好多居民都反对没有建成。他们讲说20年以后的今天，你们中国人在彼得堡这边建一个寺庙，不单单没有人反对，还有人支持你们，他说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跟我讲以后，我就在想，我就觉得随着我们中国国力的发展，西方社会各界人士啊，对我们东方，对我们中国文化慢慢的认识、了解、肯定，所以我们今天呢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在那个地方建一座佛教寺庙。所以呢当政府批准下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感觉到来之不易，心里面都很感激的。
这个过程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加拿大政府啊对于建筑物的审批都是非常严格的，听说是需要考察很多相关的事项，是吗？
是的，因为政府对建筑范围的设施呢有很多的审查要求，也是非常严格。首先呢建五台山这个地方呢，早在100多年前呢曾经有原住民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需要考古的论证。那么经过了几方的周折以后啊，最后呢确认没有任何文物的遗迹，这个土地呢才获得开发。再有呢就是政府的部门呢针对五台山用地的水源啊，还有土质啊，还有珍稀的动物啊以及这个植物等，还有呢排水啊及生态环保等诸多的事宜呢都提出了论证的要求，并要求将原来的7块土地呢统一合并来申请。这样呢无疑呢给我们增加了大量的工作。五台山的专案启动到现在呢总计完成了超过30多份各项的勘察论证的报告啊。你想一想，这30几份报告是来之不易啊。其中每一份论证报告的背后啊都有一段艰辛的历程和曲折的故事。那么值得庆幸的就是呢我们最后的一项环保论证就是 MOE 已经在2010年8月初呢获得通过。虽然经过了一段很艰难的过程， 但是最后呢，这 MOE 报告已经出来了，已经获得通过了，所以呢，我们也比较安慰一点。
听师父啊，虽然是说的简简单单的这么几句话，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师父刚才说了，是一段艰辛的历程，还有很多曲折的故事在其中。不过之后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除了土地变更，将商用用途改成宗教用途，第二呢，就要提出建筑寺庙周围的环境报告之外呢，还有在建筑物的设计及申请方面呢，也是经过好多的考验。大家都知道，我们嘉阁五台山的总体建筑风格呢，是仿照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风格特色，主要是以木结构的建造，所以有诸多方面需要考量的。比个例子说，在设计方面呢，既要继承传统的古式风格，又要契合加拿大东北部的气候和实际用途，特别是要考虑到寺庙建成以后，在使用过程当中啊，或者是维修方面啊，这些问题我们都要考虑到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了许多专家和设计师，召开了几十次的会议啊，大家集思广益，提出宝贵的意见，对我们寺庙的建造，从风格、结构啊、用途啊、维修啊各方面呢，提出宝贵意见。最后呢，就确定了嘉阁五台山的紫殿呢，就分为两层，第一层呢又有3万平方尺作为生活区，第二层呢大概有1万平方尺的大雄宝殿。那么除了大殿以外呢，还包括了有观音殿呢、地藏殿呢、天王殿呢、大山门呢，还有钟楼、鼓楼等等的建筑和配套的人文景观。
听师父说到这么多不同的建筑啊，我相信朋友们跟丹丽的疑问一样了，这么多的建筑到底该怎么向政府来申请建筑执照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达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聊。
红豆山那坡，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此君之处意，在原始不是今宵月，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凄绝无复道，残饭。
师父啊，要请问您了，刚才您提到嘉阁佛教五台山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建筑，那么是不是都需要向政府来申请建筑许可呢？
对的，所有在中国加工的五台山的木结构殿堂都要通过上海同济大学工程系的专家将殿堂的结构和资料翻译成英文，再由持有加拿大结构师执照的专家来签字，最后呢，经由加拿大的建筑师呢来审核签字以后啊，才能够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申请。 在这个过程中呢，许多方面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讲呢，都有很大的挑战。比个例子，中国方面他们设计的大殿的周边的走廊啊，它那种设计呢就不符合加拿大的这个标准，因为在中国设计的围栏太矮了，对小孩呢会有潜在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依照中国的传统设计啊，所有的大殿里面的大门都是向内开的，但这一点呢也不符合加拿大的标准，因为根据加拿大政府的黄河条例要求啊，所有的门呢都要向外开。其他呢，诸如残疾人士的通道啊，还有保暖棉的安装啊，以及建筑采光等等的问题啊，都要符合加拿大政府严格的标准。所以呢，许多中国的设计都需要修改，这样呢才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呢。加拿大安省彼得堡政府呢也是第一次接受这种东方风格建筑的方案，由于没有先例，所以政府主管部门呢也是非常的谨慎处理。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相关的政府人员呢常常更换，每换一个新的人呢又要重新审查一次。像这一类的情况呢，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之多啊。那么对于这种无谓的重复的工作，我们呢确实是非常无奈。最近当地政府呢审查建筑执照的官员呢又换了一个新人，真的希望在他们工作交接之后啊，能够将我们的申请审批啊尽快的完成，否则呢我们又要前功尽弃了。现在彼得堡政府呢申请建筑的执照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边人常常换来换去，那么每一次换一个新的人呢就要重新来跟他们说明，有时候呢也觉得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啊，好事多磨。
是啊，听师傅这么说，真的这个申请的过程啊是非常繁琐的，尤其呢面临到啊这个官员或者是负责的人呢一批又一批一个又一个的更换啊，所以真的是很多不容易的困难，不过都一一可以克服的。刚才啊也听到师傅特别说了 Peterborough 当地的官员其实是第一次啊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很多人也在好奇现代和传统尤其是东方和西方建筑的概念当中可能就有不同的差异和磨合点了，是不是请师傅为我们谈一下呢？
丹丽，你问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们在加拿大建唐朝的五台山呢，就等于是一个讲英文的西方人士跟一个讲中文的中国人两个人的交流，确实是很有趣的，是很不容易沟通的。回想当初呢，中国金鲁邦建筑公司董事长郭永尧先生，他知道我们在加拿大筹建加个五台山的工程，他便问我，他说五台山的建筑方案是用钢筋混凝土呢还是用大木做结构呢？我当时呢访问他的意见如何，郭先生表示如果我们采用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啊，他便不想参与，因为用钢筋水泥来建的寺庙啊，过了几十年一百年那么就开始破损了，就坏了，就没有任何的建筑价值。他说如果你采用大木做结构，他就愿意来发心帮忙这项工程。我知道他的发心以后啊，就决定采用大木做的结构，于是呢就邀请了郭先生到加拿大现场考察，之后他答应在两个月内制作两座1:10不同风格的大型宝殿的模型供我们来选择，如果我们不满意呢将分文不取，如果我们喜欢的话呢他只收成本费。到后来呢我们采用的其中一座的殿堂的模型他也没有收我们的钱。郭永尧董事长呢在结束加拿大考察之后啊，在47天内完成了两座不同风格的殿堂模型，那我也马上呢到他的工厂进行考察。这两座模型呢，一座是仿明朝五台山响铜式大雄宝殿的原型，另外一座呢是仿唐代五台山大福光寺东大殿的风格。 我一见到这座唐代风格的大圣宝殿的模型啊，便感受到了盛唐时期建筑的那种非常的雄壮古朴大气的风格，又想到唐代为我们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所以呢，我当下呢就决定了加拿大舞台上要采用唐代的风格，一者呢可以弘扬我们中国千年古建筑的传统文化，二者呢希望盛唐的大乘佛法能在北美发扬光大，弘扬慈悲精神，可以借用寺庙来净化社会人心。没过了多久呢，我到了中国参加了由宁波市政府为我们两次举办的访唐大殿建筑的科学论证会。论证会里面的内容呢，就包括了加拿大舞台上大雄宝殿访唐的风格啦、结构啦，还有美观设计方面，并将相关的资料呢译为英文，然后呢呈报给加拿大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而且呢，根据加拿大的建筑法规啊，我们设计将大雄宝殿与底层的生活区相结合，从而呢形成了两层式的建筑。但是由于中国的郭先生对加拿大的建筑条例啊不够了解，加拿大这边的建筑师对中国服饰的古建筑也不是很明白，所以呢彼此沟通呢非常的困难呢、啊。不单是语言上的不通，而且呢在建筑观念上呢也有相当多的差异，有时大家呢各执己见呢闹情绪，我在中间呢还常常帮他们调解。幸好呢经过多次的沟通与交流，最终呢消除了彼此间的分歧，达成了共识，回想起来很不容易啊。
听了师父这么说，知道真的是历经了很多的辛苦，在沟通上两边都有不同的差异，不同的想法，而师父在中间呢还要负责做调节的工作。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我想肯定需要很多资金吧。那每筹建一座殿堂，我相信师父的心里一定是又喜又忧，到底师父的心声如何呢？你一定和丹丽一样很想知道吧。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谈谈他心里的话。